Advanced Chinese Reader, Lesson 19, Sentences, page 421.
干了，今天和严先生上午的约会让我给忘了。我是青年会的干事，他是青年会的总干事。中国铁路一共有多少条干线你知道吗？人家都说宋柏川从前是共产党的干部。你快干事啊，干嘛老站在那儿啊？他一点本事也没有，干嘛也不行。老张的儿子过生日，你干什么送那么多礼呀？我只让你一个人来，干什么都来了。夏子言非常能干，家里的东西坏了他都会修理。以他的才干担任那种工作绝对能胜任。温子勇这次出国是公干还是私事？二，我们登山涉水两个多月才逃到了此地。公事我要听你的，我个人的私事你可不能干涉我。为了界限问题，双方交涉了有三年多。三，他上课常常迟到，先生警告他好几次了，他还是不改。在抗战时期，我们在四川，差不多天天有警报。校长要辞他了，我和他说了几次，他也不警觉。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，什么警钟响起来了。张大文是警官学校毕业的。四，严家昨天夜里丢东西了，警察来了之后查看了半天。据温先生的观察，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发生。教育部长要辞职了，他这次考察教育是最后的一次。我父亲在东南亚有很多生意，所以他每年都去视察一次。他们的事情不能说和了，他们已经弄到警察局去了。五，他以前犯过法没有？没有，警察局没有记录。这次运动会很多人犯规，你看警察带的那个犯人犯了什么法了？我母亲这几天又犯病了，什么事也不能做。他是个无知的小孩子，你犯不上跟他生气。那个国家时常侵犯别的国家的主权。六，现在有很多儿童犯罪，这是谁的罪过？上个月杀人的那个犯人已经宣判死罪了。那些罪人的罪状是什么？已经宣判了没有？有两个人给他作证，说他没有罪，所以法院一时不能给他定罪。战争是一种罪恶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赞成打仗的。马老师常对我们说，人在社会上不要得罪任何人。基督教的道理说，人人都有罪。那个罪人关了十年才判他没罪。那个老先生病了十几年了，治也治不好，简直是受罪。在作战的时候他逃走了，本来应该有罪的，可是过去他有功劳，所以政府免了他的罪。七，你真幸运，到这儿不到两个星期就找到了工作。他真幸福，不但事业成功，而且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。昨天夜里我的车在公路上坏了，幸而遇见老宋开车来了。我们结婚那天如果您肯来，我们十分荣幸。万教授不幸于本月13日去世。八，这次我的事情亏了他帮忙，要不然不会成功的。 他每月的收入少，支出多，所以越来越亏空。我没做亏心事，随你怎么说吧，我也不怕。中国有一句俗语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近来市面上外来的货物太多了，所以影响到生意不好，多数商人都亏损了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不会让你吃亏的。昨天金先生夫妇出去给人家道喜去了，留下几个孩子，他们正在玩火呢，幸亏我去了，你说多么危险。九，昨天一个人在河边上想投河，我正走在那里把他给抱住了。军人们对这次的战事很抱乐观。这次战争，那个国家抱着中立态度。十，大河里一条小船在急流中翻了。十，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急动它呢？今天无线电报告，我军和敌军正在急战中。他投考上大学受的刺激很大。你对我的事情如此的帮忙，真是十分感激。十一，这孩子没法子管，我一打他，他父亲就护着他。我父亲从前做总司令的时候，老姜给他当过护兵。你的出国护照什么时候办好啊？我很喜欢当看护，将来我中学毕业以后，我去考护士学校。谢老师在中央研究院的职务是保护古物，怎么那么多的警察护不住他呢？十二，那两个老人没儿没女，那么老了，连一点依靠也没有。我的眼睛虽然经过张大夫看过几次了，依旧疼得很厉害。我祖父最反对搬家，虽然这里这么不安定，大家都想走，可是他依然不想动。竹子善很爱他的儿子，什么事都得依着他，要是不依着他就哭个没完。他们两家的事不能私自调解，必得双方依照法律去办。十三，我相信人人都知道水不是固体的。你这个工作虽然不很理想，但是每月你有固定的收入啊。我的家庭负担固然很重，但是我内人很会节省。中国固有的道德是尊重师长。十四，陈志春这个人太虚假了，所以谁都不喜欢和他交朋友。做事必得虚心才能够成功。大家都说李秋生有学问，其实他哪里有学问，只是有个虚名。从前念古书，知者也等都叫做虚字。那位小姐好虚荣，她的虚荣心很盛。你的书一定是她拿去了，要不然她不会心虚的。在表面上看他们是非常有钱，事实上空虚得很。老姜四十几了还没结婚呢，他近来感觉到有点空虚，想要结婚了。十五，他的心很细，做什么事都很仔细的。你把这篇文章仔仔细细的再看一遍。十六，有人说血统关系太近不能结婚，否则生的儿女不聪明。这个时期凡是有血性的青年都应该当兵去。报纸上的消息，北边的战场血战了三天三夜了。这次造成流血事件，这个责任应该属谁？那个老头死得不明不白的，失踪不知道是谁把他给害死了。他管钱老是那么不清不楚的。这几天的天气真好，不冷不热，应该多念点书。 老张人又老实又能做事，一天不言不语就是做事。十八，公园里那一大块石头上的字，据说是在唐朝的时候刻的。有一所房子倒了，一整房子人都死了。十九，我这次到美国来是考察农业，为了考察方便起见，我决定住在乡村。二十，费先生是研究经济的，若是他写一本经济学课本，那是易如反掌。二十一，因为我就是单身一个人，所以我的生活很简单。二十二，那件事情很不公平，很多人为他不平。他工作多，工钱少，大家都为他抱不平。二十三，神话故事里把火给人类的那个取火者是一个神。二十四，他对你不公平，别人是知道的。俗语说，公道自在人心。二十五，昨天有一个青年投河，原因是为了他考试不及格，受了他父亲的责备。宋太太的性情很坏，常常责骂佣人，所以佣人在他家都干不长。二十六，当初我母亲曾经为了我的病到庙里去许过愿。世界第二次大战，德国军队打到俄国的高加索山。二十八，那件事情如果我知道，怎么能不告诉你？再则对我也有关系啊。二十九，牧师、神父们都是说教者。三十，张先生给我安排的新工作，工作之多，更甚于以前。我们这些日子会开的太多了，甚于我每天连一个钟头的书都不能看。三十一，原始人类打火用什么当火种？三十二，昨天我为了王先生的事去找他，他的脸色很难看。其实我找他是为友求情，他何必对我那种态度？三十三，他们家根本就没钱，他父亲死了以后，立时就把他们住的那所房子变卖了。三十四，国民党把满清的王朝推翻之后，就成立了国民政府。三十五，在中国历史上的律师，有的是保护皇帝的，有的是做佣人的工作。三十六，王先生以无量数的金钱供给他念书，他成人以后不认识王先生了。三十七，卖友求免，意思就是出卖了朋友，请求把自己的罪过免了。三十八，那些谷物是为政府所保有。三十九，那个国家要想统一，那是断不可能的。四十，这次的征战完全是为了国家和民族。那两个国家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两国争强。四十一，如果他还是这样吃喝玩乐，老不自觉，前途是非常危险。四十二，这些事都是教务长支配的，你去问他吧。你在放假期间怎么样支配你的时间？四十三，一个灯火虽然不大，可是它能照亮一家人。四十四，昨天王先生来见陈主任，他向他陈说这次他从前线死里逃生所受的苦难的情形。四十五，这次我们打败了，退兵退得很从容，没受很多损失。四十六，中国有一句俗语，见怪不怪，奇怪自败。四十七，他们两家发生意见，起因是忧郁孩子们。四十八，行使你的权威是有限度的，不能任意的行使啊。四十九，那件事情他用尽了千方百计也没成功。 五十，小金这个人有时候很好，有时候过于自私自利了。五十一，那个国家不但不能复兴，而且国际地位日渐低落。五十二，张先生进来画铁路局除铁路的草图呢。五十三，这里海边一带的房子都是流动房屋。五十四，那位小姐长得太难看了，所以三十几岁了也没有人上门求亲。五十五，中国人有一句俗话是好事成双，如果送人礼物都是送两个，意思是成双作对儿。他老是和我作对，我提出的意见他从来都是反对的。五十六，天气渐渐的冷了，我家连棉被还没有呢。五十七，常大夫根本不行，我去年那场病他差点没把我给治死。五十八，张九成昨天被市政府送到法院去了，因为他动用了国家的钱10000多。五十九，简诗文说他将来学成回国为祖国服务。六十，昨天那个谋杀事件，今天此间所有的报纸都登载出来了。六十一，那条牛的力气真大，五六个人按不住它。六十二，这次大会非常重要，最好派张先生前去。六十三，那件事情他说的不够明确。六十四，在民国初年，中国人民的言论很不自由。六十五，温先生很会说话，他每次说话都是恰到好处。六十六，古北口的战争据说双方伤亡的都很厉害。六十七，开矿的事业太大了，并不是一个人的力量之所能办到。
Lesson 19, Narratives, page 436.
一，中国有一位学者依照西方的神话写了一篇小说，是关于取火者。他写的大致是这样：在最早的时候，天上最有权威的大神把火藏起来了，不给人类。有一个神私自取出了火给了人类，大神就责备他说：啊，我的好朋友伊波，现在你已造反，背着我们而向下等的人类列在一起做朋友，大约已不承认老朋友们了吧。你有理由说明为什么造反背着我们而和人类为友吗？取火的神微微地笑着，不言不语的。你怎么一声不响呢？大神大声地说，你要我说什么呢？你责备我取了火给人类，不错，这火是我给了他们的，我不否认。至于我为什么要帮助人类而和他们为友呢？这你也许比别人更明白。我从前为什么帮助了你和各位神们？我现在也要以同样的理由去帮助人类。我当初觉得你和你兄弟们受你们父亲的压迫太甚，所以我抱不平。我为了正义与自由，我帮助了你们兄弟推翻了旧王朝，但自从你们兄弟建立了新朝以后，你们的罪恶更甚于前，去了一个吃人的，换了无数吃人的。你这无恶不作的神，你说我离开了你，不和你为友，是的，你已不配成为我的友，是的，我是离开了你，我为了正义和自由不得不离开你，正和我当初为了正义和自由帮助了你一样。这时候大神听到了他的责骂，并没有立时发作。取火的神又继续地说，至于我为什么选择了人类为友呢？我完全为的是要救人类在你们压迫之下。你们压迫人类已经够久了， 无能力的人类除了向你们求情、许愿和逃避之外，还有什么法子呢？老实说，我为了良心上的主张，我不能不出来做点事。于是我取了火，火可以引起人类的聪明，这就是我把火给人类的原因。你说完了话吗？我的有良心、有善心的神，现在该我说话了。我不说什么，我要使你明白，力量胜过花言巧语来。我的律师们，把他拖到高加索山上，叫他受罪。为了他的好心，把火给了人类。大神说完了这句话，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，可是我念你从前对我的有力的帮助，我给你一个最后的悔改的机会，把火从人类那里夺回来。当人类被夺去火的时候，你的罪过也就免了。怎么，你不言不语，为了那下等的人类，你竟情愿受罪吗？不，夺回火的事是不可能的了。我怎么能够做卖友求免的事呢？这是一。再则，老实说，火是永久要人类所保有了。我要去，你去，你们都去，都将夺不回来的了。这火在每一个屋子里，在每一个工厂，在每一个做饭的地方，在每一处烧过的煤里头都保有着。你们固然能灭掉，夺回其一其二，但你们能把每一处烧过的煤里的火种都夺去了吗？把每一个屋子里的油灯都灭掉了吗？把每个打火引火的东西都送到远远的地方去吗？不，这是断不可能的了。火成为深藏在每一个人心里的知识，你能把每个人的心都夺去吗？火也便是知识的本身，它的光明使人类有了正义与自由的自觉。你能把人类对于正义与自由的自觉都夺去吗？不，这是断不可能的事了。除非整个灭掉人类。取火的神说，大神冷笑了一声说，哦，我就灭掉了整个的人类，这也是不可能的了。为什么，我也不是曾经灭掉一次人类吗？不，这次你是不可能灭掉他们的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火，成为不可克服的了。火使他们知道怎样保护他们自己，怎样为了他们的自由平等而征战。火给他们以无量数的知识，以无穷大的力量。他们将不再向你们这些神求情许愿的了，他们将不再在你们之前逃避的了，他们将反抗，用他们自己的力量。你们将见到他们新的力量的壮大与不可克服。只要你们敢去和他们征战，他们将永不再受着你们的支配。他们要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支配自己，为自己同类而服务，一人为全体而工作，而全体为一人而存在。他们将永不再成为你们任意支配的对象，他们要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来反抗外来的一切压迫。不，他们的新的力量还足够打倒神的国的。什么？我将使你知道我的力量，大神很生气地说。不，他们不会再感觉到你的力量了。人类将有一个远比你们更光明、更远大、更快乐的前途。他们对于火的利用将不是你们这些无知的神们所了解的。你们只会把火来照亮，但人类将火的功用改变了。火变了千万个式样，为全人类而服务，为向人类的光明幸福的生活建立之目的而服务。哦，火，我终于见到你是向着最光荣、最正当的使命而服务了。取火的神微微地扬起头来，像说教着似的，一句一句地陈说着。什么？你敢在我面前为人类说大话？大神很生气地说。这是摆在面前的事实，大神，你将会知道。好，你等着。你看，我将在一夜之间把整个人类都赎出这个天地之外。不，你不要争强，这不是你力之所及。哦，恰是我力之所及的。不， 不要太自负了，我警告你，人类不依旧是下等无能力的人类了。从得了火之后，在极短的时间里，他们已使他们自己具有了神以上的新的能力。什么神以上的能力？你们听听，这不是胡说，随你怎么说吧。我是决意将要灭掉那批下等无能力的人类的了。你不能，我能，绝对的不能，我说，绝对的能，我说。他们之间越说越激动，如果你们还不警觉，当你们赶去和人类发生新的流血战争的时候，被赎走这个天地之外的将是你们，而不是人类。这时候最有权威的大神气得不得了，大声地说，来，把这个造反的拖到高加索山上去。我因为帮助有远大前途的人类而受苦难，我是一点儿也不怕的。我是很荣幸的，可是你的权威的行使将以我的受难为最后的了。那个取火的神很从容地说。二，从前有许多不幸的穷孩子被家里送出去学手艺。我小的时候就在一个工厂做过学徒，工厂的经理对我们很坏，平时不用提了，就算是过年过节，他只管自己喝白干酒，吃大块肉，难得赏给我们一顿好饭吃。天冷的时候，棉被固然没有，连住的地方的墙也是裂开的。由早到晚总有事做，要是想去散散步也被禁止。有时候叫学徒比赛工作，看谁最出力，有时候召集学徒也不辨别是非，大骂一顿，学徒连话都不敢说，更不敢有什么不满意的表示。我身体本来很弱，可是奇怪得很，这样的受苦我并没患病。三，你听有人叫门，王太太对王先生说，王先生赶紧走到门那儿问，是谁？门外的人说，是我，我找王先生。王先生开开门，看见一个穿着警官制服的人站在门外。王先生心里想，我并没犯法，为什么警察来找我？这时候那个人忽然给王先生行个礼，王先生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刚要问，那个人笑了。王先生仔细一看才辨认出来，说，原来是你，小黄。他们进了客厅，王太太一面倒茶一面说，小黄，你什么时候当起警官来了？小黄说，最初是当警察，后来当了警官，早就想来看你们，总是没功夫，今天特意来拜访。王先生说，老朋友多年不见了，今天见面真高兴，我们多谈谈。他们就随便谈起来了。谈了一会儿，王先生说，小黄，方才你叫门，我一看是警官，心里有点害怕，往后你到别人家去，要不是有什么公干，最好不要穿警官的制服，免得人家害怕。王太太接着说，怕什么，心中没有亏心事，哪怕半夜鬼叫门。小黄看了看王太太说，这么多年不见了，你还是那么会说笑话。四，一个男人如果过着长期的独身的生活，他会有两种感想。一种是觉着生活有点空虚，需要一个家庭，因而想要订婚结婚。一种是觉着像这样变动的社会，流动的生活，幸而没结婚，身上没负担，可是看见别人有个幸福的家庭，夫妇成双作对的出来进去，又不免受了刺激，所以在心理上往往有不正常的现象。有时候想要结婚，有时候又不想结婚，于是就还依着过去的样子，过着更长期的独身的生活。五，唐学礼在念中学的时候就常到青年中心参加各种活动，在中学毕业之后就在青年中心当干事，因为他很能干，所以不久又当总干事。他又有血性，并且做事又抱着一种为人服务的态度，所以干什么都热心都认真。由于他办事太认真，难免得罪人，最近有人攻击他， 发出传单，说他有三大罪状，最主要的是说他经手的钱财是不清不楚的，要把他赎出青年中心。他受了这种刺激，心里很不平，决计辞职。攻击他的人听说他要辞职，就说他心虚了，所以辞职。后来青年中心的主任对他说，你是我们干部里最有才干的，可以说干什么都少不了你。公道自在人心，犯不上听他们胡说就辞职。况且这样不明不白的走了，吃亏的是你，你应当抱着见怪不怪的态度依然做下去，是非迟早会明白的。唐学礼认为主任说的很有道理，就依旧做下去了。六，1894年中日两国发生战争，战争的起因是为了朝鲜问题。朝鲜本来受中国的保护，后来日本实行侵略朝鲜，不但出兵干涉朝鲜的内政，而且侵犯中国在朝鲜的主权。中国对日本几次提出交涉，日本不肯退兵，于是发生中日之战。当时中日两国的陆军在朝鲜和中国的东北，经过几次血战之后，中国陆军失败了。中国的海军对日本海军激战之后也失败了，于是中国不得不和日本讲和。从此以后，中国不但失去了朝鲜，而且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日渐低落了。七，有一个铁路局要从原来的干线修出一条支线，命令一个工程师先去查看支线的地势。这个工七，有一个铁路局要从原来的干线修出一条支线，命令一个工程师先去查看支线的地势。这个工程师奉令之后率同驻守，费了一年的时间，涉水登山，好不容易将支线的地势都看过了，画了一张草图，并且说明大约需要铺路若干里，造桥多少道，还附带提到沿着支路的矿产和农产品，将来可能由支线运输的情形。铁路局就根据这个报告编了建筑费的预算，送到了一个委员会研究决定。后来这个委员会召集委员开会，据说开了几次会也没有结果，这个修除支线的计划就没有下文了。八，正是阴历九月不冷不热的天气，要是在平时最适合去旅行，可是这是战时，像这样好的天气，说不定敌人的飞机又要来了。在过去的几个月里，要是天气好，敌人的飞机必定来，来了之后人民必有伤亡，房屋也必受损害。所以今天天气虽然这样好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还是不敢出去旅行，只好在家看书。在我正用心阅读的时候，警报的声音忽然响起来了，我赶紧率领一家人跑到屋子外边，又跑到避难的地方。当时避难的人很多，我和太太都抱住孩子，大家谁也不说话，就等着命运的安排。大概过了有两小时，忽然有人说警报解除了，原来这次敌机并没来，我们只是又受了一次惊扰。九，有一次我从船上掉在河里，当时河的水流很急，幸亏有一个人从急流里把我救起。那位救我的人从前我并不认识，事后才知道他姓席，我对他十分感激，从此之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，我叫他席大哥。有一次席大哥病了，最初是头疼，后来病重了，他单身在此并无依靠，我亲自送他进了医院，又恐怕医院的护士不能静心看护，所以我日夜在医院里亲自看护，有几天一整夜都不睡觉，幸而他的病渐渐的好了，我才放心了。后来他出了医院，他对我说， 我这场大病亏了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一定是死了。我真感激，我说，你曾经救过我的命，我不过看护你几天罢了，这算得了什么呀？十，城里的人都说几千里外有一座山，山上住了一个道士，这个道士知道长生不老的法子。这话被果王听见了，就派一个大臣前去向道士求那个长生不老的法子。大臣赶到山上，没想到那个道士刚刚患病死了，因此那个大臣只好空手回来。国王得到那个大臣的报告，十分生气，怪他走得太慢。国王认为，如果早到一些日子，赶上道士还没有死，那不是就可以得到那长生不老的法子了吗？就为了这个理由，国王认为那个大臣有罪，叫别的大臣定罪。别的大臣说是应该是死罪，国王就把那个大臣杀了。后来城里的人都说这个国王太不明白了，他不想想懂得长生不老的法子的人自己如何会死呢？十一，一个人无论是研究学问或者是做事，都应当虚心，只有虚心的人一切才能进步。比方说我们学习中国语文，虽然中国话已经说得很流利，也认识了几千中国字，如果不肯虚心，就以懂得中国语文自居，结果是可能闹出笑话，而且永久不会再进步了。至于做事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不肯虚心，自己以为干嘛都能行，干嘛要听别人的意见呢？无论做什么事，就以主观的见解去做，不能用客观的态度观察，结果也是难免失败的。中国成语说，天下的事理无穷，一人的知识有限，所以无论求学做事都应当虚心。十二，一个人对别人说话固然应当客气，但是如果过于客气，反而成为虚假了。古时候有一个黄老头，有一个女儿，本来长得很美。黄老头不是不知道自己女儿很美，可是因为她是自己的女儿，应当说得客气，于是遇着人就说他的女儿长得太难看了。这样子一个传给一个的说，附近的人都认为黄老头真的有一个很难看的女儿，所以他的女儿过了适当的年岁，一直没有人上门来求亲。后来有一个青年，好久找不到结婚的对象，他不想再选择了，就从很远的地方来和黄老头的女儿结了婚。结婚以后，这才明白黄老头说话过于客气，所以把自己最美的女儿说成最难看的女儿了。十三，庄子上有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两个牧童，每人赶着一群羊，上山去吃草。到了山上，两个牧童都把羊放了出去。一个牧童是喜欢玩的，就一面唱着歌，一面自己去玩去了。玩得很高兴，把放羊的事都忘了。又一个牧童是喜欢读书的，带着书坐在草地上，静静地专心看书，把放羊的事也都忘了。天快黑了，应该把羊赶回家。这个牧童玩够了，那个牧童看完了书，但是他们找羊的时候，羊全都跑了，一只也找不到了。我们可能说，看书的牧童比玩的牧童要好一些，不过在丢羊的责任上来说，两个牧童所犯的错误是完全相同的。十四，取智人最喜欢虚荣，他的衣食住行样样都很讲究。他常说，我的生活所以这样讲究，倒不是完全为的是自己，多半是为了让别人瞧着好看。他一向在一个实业公司当经理，待遇还不错，每月有固定的收入，再加上他固有的一点财产，他的生活本来是没问题的，可是因为他有了这种虚荣心，用钱的地方太多，渐渐的就亏空了， 于是他就私自动用公司里的钱，动用的太多了，连公司的营业都受了影响。终于被公司的主人查出来了。公司的主人说，如果做生意做亏损了，那倒没什么。现在既然是私用了公司的钱，对公司来说是犯规，在法律上来说是犯罪，所以就把曲智仁免职，并且送警察局。曲智仁就成了一个犯人了。他说，我所以由经理变成了犯人，都是受了虚荣的吸引，可以说是虚荣心害了我。15，有一个人把家产变卖了，到很远的地方去学本事，去了3年，他回来了。别人问他，你在外3年学会了什么特别本事？他说，我学会了杀龙。他一面说，一面就把杀龙的技术，怎样按住龙的头，怎样拿住龙的尾，怎样杀，仔细地讲给大家听。大家听了之后都笑了，就对他说，你的本事学的倒是不错，但是什么地方有龙可杀呢？他才明白了，原来世界上根本没有龙这样东西。他的本事是白学了。这个故事是庄子上写的，意思是告诉人，学是为了用。每个人固然都要学习一门和几门本事，目的是为了进行工作，但是在没学之前，应当仔仔细细考察实际用处。如果所学的东西对实际上并无用处，那么这种东西是没有价值的。所以学习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，不然的话，一切脱离了实际，那就和学沙龙的人一个样了。16，中国文言文里有些字叫做虚字，像知、者、也等等都是虚字。这种虚字虽然不多，可是能够用得恰到好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往往念了很多年书还不会用虚字，所以从前的读书人说，要是把虚字用得适当了，就可以做一个好秀才了。17，报纸的使命不只是为了传达消息、报告新闻，而是要以他的言论、他的影响力来改进社会。所以有人说，报纸是社会的警钟，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。因为报纸对社会上发生的事实固然要加以评论，就是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也要预先提出，以便大家警觉。所以说报纸是社会的警钟，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。18，张德胜有一个外号叫独眼龙，他是一个有血性又很勇敢的人。他年轻的时候给某独军做过护兵，他说在一次作战的时候，独军被敌人包围了，独军带的军队多半被打死了，只剩下我们几个护兵。有一个护兵说，这回干了，我们的命一定完了。我说不要怕，怕也没有用，走，我们护住独军走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我的一只眼睛受伤了，疼得很厉害，我也不管疼不疼，还是护住独军走。谁也没想到，居然死里逃生了。后来独军退休了，我也没事做了，我只剩下一只眼睛，所以大家都叫我是独眼龙。19，许多人都说李医生是一个最好的医生，可是陆太太说李医生不过有个虚名罢了。李太太说，有一次我的孩子有病，李医生差一点没给治死。这件事经过是这样的，我的孩子身体很弱，有一次病了找李医生给他看，李医生也没说是什么病，只告诉我在这几天里千万别吃固体的东西，自然就好了。我带着孩子回家以后，孩子要吃肉，我说稍微吃点别的东西，孩子不一直哭，后来我就给他吃了，谁知道孩子的病忽然重起来了，要不是又找了别的医生，孩子差一点死了。有人问他是不是因为孩子吃了东西犯病了，他说不会的，我就给他吃了6大块肉啊。20，有一个国家派人到外国 视察留学生在外国的情形。他在视察以后对人说，一般来说，我国在外国的留学生大多数学问好，品行好，而且能吃苦，很受外国大学欢迎。所以就留学生在求学的阶段来说，是抱乐观的。可是到了学成以后，就发生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，就是他们多半愿意继续在外国居留，不想回国。本来他们在出国的时候拿的是留学的护照，可是几年之后，因为在外国找工作易如反掌，而且待遇好，因此有人忧郁职业的关系，就变为外国永久居民了。他们不但自己不想回国，而且千方百计把一家老少全都像货物一样搬运到外国，大有永远不想离开此间的意思。所以有人批评这种人完全自私自利，对不起国家。他们不但成为国家和留学生里的罪人，而且也忘记了自己的血统是哪一国的人了。